新闻天天都有，听我妙语连珠。各位好，我是朱宇，欢迎你们。停票上车，站稳扶好，新闻开始了。哎，最近啊，西方的撒旦在骂东方的阎王，
怎么回事？你们那儿不是搞碳中和吗？怎么这个碳排放超标了呢？怎么回事？
哦，原来一查，哦，清明节来了啊，是节庆变化。那怎么说呢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。你像3月26号，南通就发布了一个禁止制造、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通告啊，要求在南通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、销售冥币、纸钱、纸扎食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。违反通告的，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会同同级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予以没收，可以并处制造、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。这个力度还蛮大的啊。对此，有大部分的网友认为，烧纸钱怎么就是封建迷信了？我们这是寄托对亲人的思念，这个叫文化传统，懂不懂？
对呀。
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啊，这个换一种祭祀方式也好嘛，对不对？买买花，种种树，不都也蛮好的吗？
对呀。
能理解，能理解，能理解官方为什么这么干啊？但问题是，老祖宗收不到钱这个事儿，你咋跟老祖宗说呢？啊，晚上你家老祖给你托梦，咋回事啊？真不好意思啊，祖宗，今年经济太差了。哎，对此，网络上有些媒体采访江苏网友，江苏网友表示说：“啊，
南通的规定哎，跟我江苏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烧个纸而已啦，还至于吧？”
直到他们看到了南通烧纸的规模。网上最近在传那么几张照片啊，你以为的烧纸是拿个盆烧点元宝纸钱？哇，没想到南通你玩这么大呀，2层楼高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江苏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啊？当然，我要替南通的网友说两句啊，南通这边也不是次次都烧这么大规模的，好不好？通常人刚走的时候会烧，在南通那边叫什么？叫烧库、化库。是吧？所谓的这个库呢，就是库房的意思，就用什么麻杆啊、纸啊，扎制了一些祭祀用品，比如扎成个四合院、小轿车、衣服、金山银山啊等等的。一开始呢，大小都还蛮适中的啊，最大的那些这个库也不过就是1人高嘛，而且这个背后还有一种民间技艺的传承的啊，不是谁都能扎的啊。但是随着经济发展，它逐渐变成了一个产业，大量富裕起来的农民乡贤就开始攀比起来了啊，比的当然不是迷信了啊，是那种孝顺吧。但你要说孝顺也不准啊，比实力。哎，烧个大库看个实力，是不是？谁家的库越大越恢宏，这家子孙真牛逼。然后就逐渐离谱了，是吧？到现在别墅是越做越大，从半人高到1人高到2层楼到3层楼，再到别墅区园林宫殿，我的妈，烧起来跟火烧阿房宫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你要是说没有安全隐患，没有环境污染，没有资源钱财的浪费，那我是不信的啊。但是清明烧纸一般没烧这么大的，所以这个南通市夸嚓一刀切啊，就不准在全市制造销售这些殡葬用品，确实引起了大家的讨论。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咋办呢？你觉得到底是封建迷信还是文化传承？到底是要移风易俗还是要与时俱进？比如说你再烧点什么055啊、歼20啊、保时捷啊、问界 M9 啊、小米速7啥的下去，哎，祖宗们开开眼了您呢。你觉得怎么做才好呢？啊，我就老觉得这个跟那个烟花爆竹啊特别的像。你说不放点不点点啥吧，就没有氛围，是吧？但你要点点啥呢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事儿那事儿啊，所以一刀切不行，全然不管也不行。哎呀，你们说怎么办呢？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留言。哎，不过现在科技发展那么快，你发现清明节啊，哎，出现了一些新形式来怀念逝去的人。就比如说 AI 加清明节，就会诞生一种热门生意，什么复活已故亲人。根据媒体报道啊，说目前 AI 复活亲人已经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，有代理发布相关视频吸引目标客户，有制作团队专门收费制作相关的视频。有从业者说了，这活儿最近好火的，我一个月能接70多单呢。市场需求难以想象。至于怎么弄呢，就是你发来一张照片，几段录音，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AI 啊，就能让照片就是动起来，跟视频一样，还能跟你说话。据了解，这类服务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，所以门槛也不高，需求还挺多的。那问题来了，朋友们，你愿意尝试这个吗？你会花钱让已故的亲人进行 AI 重生吗？哦呦，这真的好矛盾哦。它会是一种安慰，但也好像是一种魔咒。你说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在不断的强化你本该逐渐减弱的痛苦吗？让生离死别一直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尤其是当你意识到这段影像并不是你的亲人时，那不就变成二次伤害了吗？所以在每每有亲人离世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安慰别人？生活还是要向前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影像对于刚刚失去至亲的人来说，它又好像能起到点作用。想的时候看一眼，它能让你慢慢的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所以这道题确实也给我整不会了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存在到底好还是不好了。问问大家吧，你愿意用这个 AI 技术复活你逝去的亲人吗？为什么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哈。反正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笑话，不知道准不准确啊。这笑话就是说什么呢？因为妈妈说她儿子不想去幼儿园，小朋友就说了：“妈妈不在，我觉得孤单寂寞。”而妈妈就哄他说：“哎呀，乖孩子，妈妈呀，会一直在幼儿园的各个角落里看着你哦。”放学的时候，老师就跟妈妈说了：“哎呀，您儿子老是朝着角落叫妈妈。”问了原因之后啊，您儿子告诉我说：“说妈妈可能在那里。”哎呀，让我觉得有点害怕呀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无处不在啊，一直都在啊，其实也蛮可怕的。离开就应该离开，逝者最应该活在我们的记忆里。好了，我们还是说点开心的啊，说点开心的悲惨新闻啊。世界上最悲惨的新闻诞生了，比上班上坟都要沉重，简直就像上吊呀。江苏泰州3月22号，艾女士和她朋友闲着没事到附近的彩票点逛了逛，先买了个刮刮乐一刮，中奖了，中了100块钱。反正这钱也是中奖中来的，他们接着拿着100又去买了彩票。结果第二天看到了彩票店老板发布的中大奖的消息，艾女士一看这号码，我去，这不是我昨儿买的号码，我中了，我中了681万呐！艾女士，你先别疯，你先回家找彩票，好不好？找彩票，找到了才能兑奖，好不好？回家找彩票，结果发现中奖的彩票被洗了啊！但是从洗衣机里找出来了，但是洗碎了啊！试试拼起来，拼不起来啊！就算拼起来，彩票站也不认啊！女士说：“这真的，这一天跟坐过山车似的，极具戏剧性，哈哈！而且更夸张的是，我们家里人互相都不知道衣服已经洗过了，一桶衣服洗了3回呀！啊！”滚筒洗衣机啊，洗的是稀烂稀烂的啊！哎，女士说着说着就苦笑了起来。这张彩票命中注定要洗碎呀、这真是离离原上谱啊！怎么能那么巧啊？这有彩票的衣服，一个滚筒洗了3次啊！那话都被你讲。那我这么说，朋友们，其实我之前也中过50个亿，也结果也让洗衣机洗了。你们谁能证实？谁能证伪？
对不对？这屁话，这就相当于中了，又没有完全中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轻易买彩票啊，因为凭运气中奖了，也会被自己凭实力洗掉。啊，真是，我觉得这个编故事真是太没有意思了啊！这样的故事花样百出，剧情丰富，我真的不信，我真的不信，除非我亲自中。
我呸！
哎，每个人借我一点欧气，让我中一回，嘿嘿，给你检验检验。
想屁！
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月底啊，突击 KPI， 再让宇哥这个感冒啊，以为好了，但其实还没有完全痊愈啊。这波就先更两集，然后后面还有三集是，上一期和上上一期的留言互动，我要把它打个包，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。